俄乌战局逆转，乌克兰近期大反攻获胜，被逼入墙角的普京近日多次用核武威胁，而开了空头支票给普京的习近平呢，恐怕随着俄罗斯战事失利，在中共二十大之后会适度地往美国倾斜。与此同时，美国亦都做好准备，如果中共封锁台湾的部署。中共官媒央视在5号晚间播出强军十年迈向战略转型，宣称厉兵台海，前出西太，扰岛巡航。同时央视纪录片罕见地露出多款的东风导弹，好像东风15、东风16、东风 21D、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等。有专家分析说，这种纪录片是中共对美国展示实力的做法。而接近中共官方的消息人士说，共军已经在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建立了新的导弹旅，重点关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安全。中共对台湾威胁正在升高，纽约时报披露，美国正在全力转向对付中共。共军近期对台湾的海空演习显示，中共可能以封岛作为攻台前奏，台湾必须要自己撑到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介入，为了确保台湾在援助抵达前有充足的武器自卫，美国正在加强努力在台湾打造庞大的武器库存。美国的举动释放了什么信息？关键时刻节目中分析说，美国对付中共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美国不只是扩建关岛，在西南诸岛的防空武器都已经布置完毕，其中防范台湾被中共攻下亦都是一个部署，因为中共要对付台湾的时候恐怕要封岛，这样美国迟缓会非常困难。美国要准备台湾可以用到的武器，还要在美军抵达的时候就要有可以上手的武器。节目分析说，不排除台湾会变成美国在海外的数一数二的军火库。除了台湾，日本表示他们在西南岛上亦都有燃油库、弹药库。另外韩国和菲律宾亦都加入来，会提供机场，可能会成为美国的后备援助基地。另外美国还有一个大后方，就是关岛。美国的不少终极杀器都在关岛。另外关岛亦都在演练海马斯渗透计划。节目分析说，这个是万一中共真是封锁的话，美国有能力能够单独突破对中共的封锁。美国正在将周边完全地串起来。近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接受公共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正在好像老鹰一样关注乌克兰的发展，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表现让习近平有所清醒，可能会让习近平对台湾的企图冷静落来。有专家分析说，俄乌战争上看只有技术、后勤补给到联合作战的能力，还有国防预算都到位才能够胜利。俄罗斯已经输得很惨，而中国的很多教官是来自俄罗斯，所以习近平应该亦都清醒地看到这一点。虽然中国是核大国，但是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受访的时候就明确表示，如果西方对普京的核武讹诈让步，将会导致中共侵略台湾，亦都是暗示西方不会被核武吓到。南华早报报道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0月3号在纽约的亚洲协会活动上表示，习近平给了普京一张空白支票。他提到，习近平原本认为普京会在入侵乌克兰上取得胜利，所以才和俄罗斯确立合作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但是随着俄军的战事失利，习近平现在想避免西方阵营群起对抗俄罗斯的情况发生在中共身上，所以习近平迫切地需要重新调整，势必考虑缓和和美国的紧张关系。他还认为，中美关系最快可能在今年的11月在印尼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可能见到缓和的迹象。估计到时候习近平会在峰会期间和拜登会面。不过他说，即使中美关系有所缓和，中共亦都不可能放慢强军的脚步。朝鲜在10月6号下午2点钟左右派遣12架军机在韩军特别监视区附近示威飞行， 而韩国亦都开始回击，出动了30架军机应对。朝鲜的举动被外界分析是中俄在背后支持，美国在联合国发声话不能够重用。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话朝鲜一共派出8架战机和4架轰炸机进行了空对地射击演习，这个是过去一年来罕见的举动，推测是为了抗议最近韩美联合军演。而韩国空军亦都迅速出动30架战机，双方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对视。而朝鲜今日上午较早时候亦都朝日本方向发射了2枚短程弹道导弹。根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是北韩12日以来第6次试射飞弹。根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在记者会上说，日本已经派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祝病号和美国韩国海军舰艇举行联合训练，并明确了怎样在拦截来袭的弹道导弹上共享三角情报的程序。在星期三10月5号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发起之下亦都召集了紧急会议。美国指责中共和俄罗斯为朝鲜提供支持，避免拒受联合国安理会针对他核武和弹道导弹计划的强化制裁。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对安理会的15名成员说，简单来讲，安理会的2个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国让金正恩的行为成为可能。朝鲜在星期二发射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飞过了日本北部上空，落入了太平洋，让重大事态升级，导致日本向居民发出避难警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这次导弹发射是暴力行为，同时强烈谴责朝鲜的行径。而美日首脑当日就举行了电话会，美韩两军星期三亦都向日本海发射了4枚战术地对地导弹，反制朝鲜的挑衅行为。时政评论人蓝述说，不理是北朝鲜的战争挑衅，亦或是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威胁，他们都是在打中共的牌，他们都在赌这个西方不会大规模地和俄罗斯或者是北朝鲜进行战争升级。因为一旦这样做，即使中共什么都不做，在北朝鲜俄罗斯和西方打得两败俱伤之后，最后的得利者仍然是中共，他们都是在打中共牌。所以永远不要忘记，西方国家未来安全最大的威胁仍然是中共。各位观众，你认为在俄罗斯节节败退的时候，朝鲜突然频繁挑衅行为，是不是中俄在背后搞鬼？普京一直用核武来威胁西方，而北约已经向30个成员国示警，俄军可能会在乌克兰边境进行核武演习。有不少专家分析说，普京一是不敢真的动用核武，二是俄国如果使用核武，美国会发现并先发制人。但是美国似乎亦都在为普京真的用核武做两手准备。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表示，普京可能在陷入到一个极端的焦虑情况之下，失去了理智发动这场战争。但是普京没有这个能力来实现这个野心。他说，因为他在发动之前从开始启动准备，一直到最后升空，全部都会在西方国家的监视之下。西方国家不可能在他落地爆炸之后才来做所谓的核报复。即使众多专家分析核武可能性很低，但是美国的州已经开始警告居民为核紧急情况做好准备。美国卫生部门已经购买了大量的抗辐射药物。10月5号，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表示，作为更好地准备在放射性和核紧急情况之下拯救生命的长期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将会投入 2.9 亿美元购买安进公司治疗血液病的药物罗米斯廷。这种药物被批准用于治疗儿童或者成人因为急性辐射综合症而导致的血细胞损伤。根据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新闻稿说，急性辐射综合症亦都被称为辐射病， 当一个人的整个身体被暴露在高剂量的穿透性辐射中，就会患有这种病。辐射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到达内部的器官。症状包括由于血小板数量低而导致的凝血功能受损，这样可能会导致大出血。罗米斯廷可以刺激身体产生血小板，减少因为辐射引起的出血。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一个发言人告诉电讯报知，这个是我们正在进行的防备和辐射安全工作的一部分。尽管这个部门表示购买罗米斯廷和乌克兰战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基辅和波兰等乌克兰的邻国一直在分发碘化钾片。美国的州亦都提醒居民为核紧急情况做好准备。好似新泽西州在公共汽车的侧面刊登了大型的交通广告。你知不知道在辐射紧急情况之下应该怎么做？这个广告还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三步指南。入到室内，留在里面，并持续关注新闻更新。在新泽西州的购物中心，甚至到在纽约市的地铁内部，亦都会发现类似的广告。但是非营利组织灾难预防医生的总裁奥瑞德博士说，这些广告很可能会引起恐慌，但缺乏最基本的信息。例如当你看到一个明亮的闪光的时候，应该立即趴在地下或者是躲到任何遮挡物的下面，将手放在耳边，防止冲击波将人的耳膜震破。他还建议美国人熟悉60秒核爆训练卡，里面有一些有用的提示，比如闭上眼睛以防止失明，用任何东西遮盖来防止烧伤，怎样用手边的东西来测试空气入面的辐射退了多少，怎样储存水、食物、药物等等一些必需品的建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五巡回法庭10月5号裁定，同年入境暂缓遣返的梦想生计划是非法的。这个计划令到那些在儿童的时候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免于被驱逐出境。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定认可了2021年7月德州联邦法官安德鲁·哈宁作出的裁决。当时哈宁宣布 DACA 计划是非法的，并阻止新的申请，但是对目前的受益人来说，这个政策保持不变。上诉法院同样让 DACA 计划政策对目前的受益人保持不变，这样意味着目前的 DACA 受益人可以继续提交续期申请。第五巡回上诉法庭首席法官普里西拉·李奇曼在意见中写话，地区法院的意见正确地指出这个计划的基本实质性缺陷，亦都就是本来可以驱逐的外国人，他们可以获得合法居留、工作许可和相关的福利。另外，上诉法院还将这个案件发回给哈宁，让他审查拜登政府在8月发出的一套修订规则，来确定他的合法性。拜登政府发布的修订规则企图将 DACA 计划编入去联邦法规，但是该法规就需要征求公众意见才能够取代2012年奥巴马政府创建的 DACA 计划。这个诉讼认为奥巴马政府没有权力创建 DACA 计划。目前 DACA 计划已经为大约80万名非法移民提供了保护，令他们不被驱逐出美国。哈宁在7月的裁决指出，鉴于国会从未授权行政部门对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给予暂缓驱逐出境的豁免权，因此 DACA 违反了宪法。目前司法部没有立即表明他是否会对最新裁决提出上诉。美国选举服务公司科奈克的华裔首席执行官余尤金在10月4号因为涉嫌盗窃个人数据并将美国选举数据发送去中国而被捕。而美国情报官员在9月中旬发给州和地方官员的一份咨询报告中表示，北京正在干预中期选举。根据城市新闻报道说，洛杉矶县官方网站发布通告显示，在密歇根州警察部门的协助之下，洛县检察官办公室调查了这件案件， 调查人员查获了相关的硬盘、驱动器和其他的数字证据。根据报道说，被盗窃的数据属于选举站的民意调查工作人员的。科莱克公司和洛杉矶签订了290万美元为期五年的合同。洛杉矶县使用了科莱克公司的专有软件，用来做选举工作人员管理系统。该软件会协助投票站工作人员进行任务分配、通讯和薪金管理，要求工作人员提交个人身份信息，而这些信息由科诺克公司保留。但是调查发现，选举相关信息被存储在中国大陆的服务器上。洛杉矶地方检察官加斯康表示，警方已经从密歇根软件公司没收了硬盘、驱动器和其他的数字证据，而目前正在准备将鱼油金引渡到洛杉矶。他说，数据泄露是对我们的持续威胁，当我们委托公司来保管我们的机密数据的时候，他们必须能够保护我们的个人身份信息免受盗窃，否则我们都是受害者。但是讽刺的是，在洛杉矶县官方网站发布新闻稿之前，纽约时报亦都在10月4号当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科诺克公司高管涉嫌盗窃选举数据的传闻是保守派的阴谋论。离开美国中期选举还有5个星期，中共想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一直在进行。近日美联社最新获得的一份非机密情报咨询报告中提到，美国联邦情报局和安全机构警告各州和县一级官员，中共可能正在想办法去影响特定的竞选，目的是阻挠被认为和北京特别敌对的美国政界候选人。情报官员认为，北京觉得干预中期选举的风险比干预美国总统选举要低。另外，情报局的报告亦都指出，除了美国，北京的触角亦都伸到了澳洲等国。澳洲情报部门从2017年起已经关注到中共政府资助议员或者是议员的候选人，包括那些在特定议题上放大北京立场的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